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然后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来到了以赛亚非常关键的一段圣经，因为我们说过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有一个托付，他听见一个声音说，谁能为我去呢？你既然看见了他的荣耀，你就应当被差遣去告诉全世界你所看见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就顺服了神的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手里就有了以赛亚第一章一直到六十六章。所以从第七章开始，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说，他在圣殿里面所听见的声音，现在怎样的从第七章一直往后，我们就可以看见那基督的荣耀。那么我们都知道第七章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讲到基督的荣耀，我们当然要从道成肉身开始，因为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支搭帐幕在人间，我们曾见过他的荣耀，也就是神独生子的荣耀。所以道成肉身，特别是说到我们的主怎样支搭帐篷在人间。所以呢，既然是帐篷，既然是神的帐幕，在帐幕的里面，你当然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不只是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约翰也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也读以赛亚书，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那以赛亚看见了，就传给约翰。那约翰亲身的看见，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果然是神儿子的荣光。所以讲到基督的荣耀，第一开始就说到道成肉身。但是我们为着解释这段圣经，我们昨天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特别看前面三十九章，那不只有一些预言，而且有一些历史。那么现在我们要找那个预言的解释，要找历史的解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回到了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个解释。那么讲到历史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知道说敌人呢特地去靠近，特地来到了挪伯，那么是根据圣经很清楚讲的挪伯。 那么因为来到了挪伯，所以当然就来了橄榄山。我们好不好啊再翻到那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看第十章，以赛亚第十章，当那日亚述32节，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领手攻他。挪伯我们说过就是指着橄榄山，如果大家站在挪伯，在橄榄山，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当时还记得吗，罗马军兵当他们在那里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挪伯那个地方以那里做基地，要攻打耶路撒冷。那罗马是如此，亚述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最后那么亚述的军兵呢果然到了橄榄山。我在这里稍微要做一点的更正啊，因为昨天后来有位弟兄提醒我，我们很容易这里读错圣经。我们好不好看前面的30节，迦陵的居民呢要高声呼喊，莱撒人呢去听哀在困苦的亚拿突啊。那么亚拿突呢很容易读作亚什突，那亚什突我们知道说是腓力士人5个城里面的一座城，这个亚拿突呢却是个祭司城，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岳飞跟张飞是都像是飞，不过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所以一个是亚拿突，一个是亚什突。那昨天呢我就弄错了，我读的时候就读成亚什突，所以我们印象好像他好像说他到了海边，其实不是，其实一路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是沿着犹太山地下来的，然后经过了便雅悯的境内，那么所以呢就来到了加巴住宿，然后拉玛人就战经，那么还通过到这个越过了基比亚，那么还有呢这个哀在困苦的亚述突、亚拿突都是那一代的。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亚述的军兵呢就到了橄榄山。那么到了橄榄山以后，我们这有一个地段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还记得吗，等到那个亚述的军队来到了橄榄山，他就慢慢的就往南走，就靠近希伦西谷，那么很自然的就逼近了大卫城。那么尤其呢利用那个整个的地势，所以我们知道说稍微一点的稍微一点的声音，微小的声音，我们知道对面都听得很清楚，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利用那个地形，你知道敌人就叫阵，他不只要让王听见他的声音，而且他百姓也听见他的声音。所以昨天我们读过那段历史，我们就知道说那段的故事是刚好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陆上。那那个事情那件事是发生在西西家年间，可是呢我们回过头到第7章，我们要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启示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等到以赛亚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你看见说不是任何耶路撒冷的地段以赛亚做这件事的，以赛亚特别选择了一个地段，那个地段叫做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陆上。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告诉以赛亚说你去迎接亚哈斯，然后告诉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知道当道成肉身要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不是在任何地方，乃是神拣选的一块地方。那这个地方不只是和亚哈斯发生关系，后来也和亚哈斯的父亲西西家发生关系。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那一段历史还有那一段的预言，回过头来和以赛亚的启示是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在同样的一个地段，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陆上，你看见说以赛亚 对亚哈斯说了一番的话。那么在同样的一个地段，你记不记得，那么敌人就来到了挪伯，来到了锡安山，尤其逼近，特别是慢慢往南走，要逼近大卫城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一段的故事呢也就发生了。所以这两个是遥遥相对的。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段，就把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历史预言还有启示是完全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它，因为这实在说来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钥匙。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地段是那么重要的？所以有一件事大家记得吗？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的城的时候是两个，不是一个。一个大卫的城很明显指了伯利恒，是大卫生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大卫掌权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称为大卫的城，我们知道说伯利恒也称为大卫的城。所以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就告诉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意思就是说，大卫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基督出生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跟大卫发生关系的。大卫是预表，但是基督呢乃是那个实体。所以大卫老早老早预表了基督。所以请大家记得，大卫不过是影子，但是基督呢乃是实体。所以当你看见大卫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大卫生下来，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神希望在他的生活里面来制作他。然后呢，大卫有一些的经历，虽然基督还没有降生，但是你老早就看见了基督的影子，老早就知道基督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大卫既然是生在大卫城，生在伯利恒，所以基督呢也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是第一，所以那座城叫做大卫的城。但是无独有偶的，就是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伯利恒是大卫的城，因为大卫的城不只指着他是怎么开始的，不只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开始，也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然后最后长成的。所以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作王的生命，他不只是开始，不只是成长，而且最后长成了。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他终于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从羊，本来他是牧人，然后从羊圈里面就呼召了大卫。那么自从圣灵暗中膏了大卫以后，大概大卫经过了14年的雕刻，从一个山头到另外一个山头，从一片的旷野到了另外一片旷野，经过卑微，经过流亡，经过被追赶，那么最后他终于坐在宝座上。所以要记得，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座城叫做大卫的城。那么请记得，如果大卫的城是象征基督的城，大卫在哪里生，基督在哪里生，那么大卫在哪里掌权，基督也在那里掌权。那简单的来说，讲到大卫的宝座，我们好像觉得基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其实这是错的。因为当时当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目标，一个标本的。所以大卫的一生呢，乃是根据基督的一生，明白吗？本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大卫，他经过了一些经历，他自己不明白，但有一天神就借着他的感觉来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感觉。所以有一天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大卫的经历。那么我们知道，当大卫被离弃的时候，他不明白， 他不知道说他被离弃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乃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当大卫受苦的时候，很多的苦是为基督而受的，意思就是说先有基督，然后呢你看见神就在大卫在基督降生以前1000年就制作大卫，然后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彰显基督，那里也彰显基督。那么你看见大卫降生在伯利恒，他生在伯利恒，为什么他生在伯利恒呢？因为那个遥指将来有一位是要降生在伯利恒的，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等到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实在说来大卫的宝座乃是基督的宝座。所以普通我们讲大卫的宝座，从预表的角度来看，当然先有大卫的宝座，然后最后我们的主的确坐在那个宝座上。那其实如果我们从勇士的眼光来看的话，在神的眼光来看，是先有基督的宝座，所以所有大卫的宝座乃是根据基督的宝座。如果我明白这个，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讲的大卫有双城，是大卫的双城记，一个是伯利恒，一个是耶路撒冷。所以呢现在问题在来，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宣布的。如果主耶稣是降生在大卫城，那么请记得等到宣告说他要童女，不只告他在大卫生的城生的，而且是怎么生的，他是从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叫这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宣告的，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大卫的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伯利恒是大卫的城，那最后大卫终于把大卫城拿下来，把大卫的宝藏拿下来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称他的宝藏叫做大卫城。所以有两座大卫城，一座是伯利恒，一座是耶路撒冷。不过大家记得那是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一个地段，换一句话说整个耶路撒冷是从大卫城慢慢延伸出来的。如果我们要问说整个的耶路撒冷在哪里诞生的，在哪个地段诞生的，那么我要告诉弟兄姊妹，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大卫的宝藏，然后圣经就大卫就称他做大卫的城。那么好了，大卫城是怎么开始的？那么我们不是昨天我们不是刚才读过吗？当我们或者我们好不好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那就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却不能进去，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坚固城，它坚固到一个地步，在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吗？都没有把这个城拿下来。在约书亚的时候把爱城拿下来过，把希伯伦拿下来过，但是约书亚就是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因为那是在所有坚固城里面最坚固的一座。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耶布斯人认为他这个城是不可能被攻陷的，所以他就笑大卫。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就不能进这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耶布斯人就把瘸子跟瞎子就摆在城门上面，就摆在城上面。那么意思就是说我根本不需要用正规的军队在这摆阵，不需要来对抗大卫，我用瞎子用瘸子就可以征服大卫。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一面的确是嘲笑大卫，认为说嘲笑大卫说绝对不可能进到这个城里面去。可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大卫到底是个牧羊人， 牧人有一个特点，就他很敏锐的观察。比方说，当他牧羊的时候，他当然把羊从大卫从伯利恒慢慢就往海边走。他海边走最常经过一个山谷，叫做以拉谷。那么就在那一带，你看见吗？他一面在那里牧羊，当然一面是个牧童了，他也享受神所创造的风景。所以正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一个好牧人，他不是想到现在，他不是想到今天，他要想的是万一忽然天变了，万一忽然间来个冰雹，万一忽然间来个灾难，那么好了，我要把我的羊要赶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们知道说，牧羊人大卫就在那一带走来走去。那么尤其大卫所经过的地方，那么到现在考古学家称作牵动之城，牵动之地，意思就是说，因为那一带啊都是软的石灰岩，所以很多很多的洞。所以呢，你看见大卫就在平常风和日丽的时候，他就想起万一灾难来到，我要怎么样把羊赶到洞里面去。所以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许多的洞里面有一个洞是大家很熟悉，名叫亚杜兰洞。这个亚杜兰洞当时是为了羊预备的，好牧人没有想到自己的遭遇，好牧人没有想到将来，好牧人只想到万一刮风下雨的时候，那么羊要往哪里去呢？所以一个很好的牧人，他在平常的时候他就观察那个地形，结果给他找了一个很完全的洞，那个洞呢就是亚杜兰洞。那么我们说个实在的笑话，因为我们呢为着要带弟兄们去看亚杜兰洞，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先走一趟。那么结果我们就雇了一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司机呢就开我们走了那一段。我从来没有看见在以色列风景那么优美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啊，没有多久我们就迷路了。我们找了半天，找了两个钟头，我们就快靠近这个快靠近什么巴勒斯坦的区域，那就非常的危险了。所以后来呢，司机先生就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他叹一口气说，他说大卫啊躲得太好了，躲在亚杜兰洞里面我们找也找不到，那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后来呢，我们第二次我们还是把这个地方把它找到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亚杜兰洞。那么如果你看那个地形，亚杜兰洞一面呢，你站在亚杜兰的附近可以看见自己的故乡，因为从亚杜兰洞啊你可以看到伯利恒。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等到大卫想家的时候，他虽然逃难逃在亚杜兰洞，但他多多少能看见他从小牧羊的地方，然后长大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那个地理的背景啊，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从大卫找到亚杜兰洞这件事，你就知道说他是个观察非常非常细心的人，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大事就托给他。大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原来是为了羊来寻找避难之所，他没有想到最后那个洞是为他自己预备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向主忠心才可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要紧，没有关系，但是你不知道说这个洞你以为是为着别人预备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是为着你自己预备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大卫是个很有观察的人。所以当他只要看见一块大的磐石，他知道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的水道。耶路撒冷就是这样，耶路撒冷所以是个坚固城。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普通一座坚固城一定有一个大河流过，比方说巴比伦就是个例子。巴比伦所以能够坚守20年，不会敌人不会攻打下来，你不只是因为你囤积了粮食，很重要的因为尤法拉底河经过了整个的大城，所以你不必怕缺粮，也不必怕缺水。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到了耶路撒冷，表面上来看只有一个水泉，那个叫做基逊泉。那么光凭着基逊泉，你说这个城 是有希望吗？这个城能够坚固到一个地步，大卫都打不进来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看见说，到底因为神训练大卫，所以当他到处漂流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神暗中高他，最后要把他放在宝座上。那么什么地方他做宝座的地方呢？最后等到神把他放在宝座上以前，你叫全以色列家高他做王，所以他就带着弟兄就到了耶路撒冷，他要把耶路撒冷做他的京城，所以很自然的大卫的宝座要设立在耶路撒冷。但是问题是耶路撒冷已经在耶布斯的手里，你如果不能把这个城拿下来，你就不要谈大卫的城，什么都不要谈。所以这个时候敌人说，我不需要用正规军队和你相对，我只要拿瞎子，我只要拿瘸子，我只要在上面一摆阵，你大卫休想要进来。但是大卫还是征服了大卫城，还是征服了耶路撒冷。当大卫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并不是像亚述国或者像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当时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他是筑了很高很高的土垒，然后呢用那个锤子，有一种是叫做撞城锤，那个撞城的锤呢，你知道是是个很大很大的锤，那么这个多撞几次，他也有办法撞多撞几次，那最后这个城门一定会打开的。所以大卫当他拿下大卫城的时候，拿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并没有撞成前锤把这个门从外面打开的，没有。如果这个城门要打开的话，是从里面打开的。弟兄姊妹，约书亚办不到的，大卫办到了；全人类办不到的，罗马军兵办不到的，亚述军兵办不到的，大卫办到了。现在问题就是，一座城你把它攻打下来，从外面攻下来不稀奇，你能从里面把门打开，你就果然征服了这座城。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当然主耶稣不光是希望医治他，主耶稣也能够进到他的里面，但是很可惜他是瞎眼的，这里有个瘸腿的，只要瞎眼的瘸腿的就可以把我们的主拒绝在门外，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但是稀奇的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对瞎子怎么说呢？你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那为什么到希罗亚池子去洗呢？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个磐石，这个锡安山的时候，表面上是磐石，它里面呢其实是秘密的一个水道的系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真的会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那么你就做了一件事情和以赛亚第五八章所讲刚好相反的一件事。所以等一等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是这个也瞎眼的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所以非常有意思的，这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大卫，那么他如果开门的话是从里面开门，不是从外面开门的。所以在圣殿那一带，当主还在地上的时候，他碰到一个生来是瞎子的，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主碰到一个是生来是瘸腿的。所以现在明白吗？一个瞎眼一个瘸腿的是叫基督不可能进来的。但是最后你看见有一个保障叫做大卫的保障，等到大卫把他攻下来的时候，称他做大卫的城。所以弟兄姊妹，在他登宝座之前，他把这个城攻下来了，他是不是用暴力，是不是用外面的力量然后把这个城门敲开的？不是的。虽然瞎眼的瘸子的好像就能拒大卫于千里之外，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大卫还是进到城里面，从里面把城门打开的。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大卫怎么进去的。所以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第六节，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哪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过去。但是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说有人是从水沟头里面进去，换句话说是沿着那个磐石的秘密的水道进去的。那进去以后就把门就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我们不晓得的时候，他就把一口井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撒玛利亚人外面有一口井，但是主说，凡喝我所赐的水，这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很可惜一井的三个字在中文完全漏掉了。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撒玛利亚的外面有一口井，撒玛利亚妇人里面也有一口的井。就是因为这口井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当撒玛利亚妇人还犯罪的时候，那口井是被泥土塞住了，不是活水的井。所以等到他接受耶稣做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就变成了活水的井。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原来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口井，都有一个秘密的水道，那个水道是做什么用的？有一天大卫不是从外面攻进来的，从里面攻进来的。所以很稀奇的一句话怎么说呢？神是个灵，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请问弟兄姊妹，你我当初怎么得救的？是不是神用雷轰？是不是神向我们施行然后叫我们得救？不是的，因着圣灵感动，经过了秘密水道，我们心里的深处那口井受了一点的感动，慢慢慢慢的有了光，慢慢我们就向主开启，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卫城，每一个人都是大卫。你看见吗？很稀奇，经过秘密的水道，因为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那口井放在我们里面。如果那口井不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一个人可以得救，因为大卫的城是怎么进去的，是怎么得着的。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整个大卫城的诞生是从水沟头开始的。那么好了，现在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宣布的。如果基督要降生在大卫城，如果他是主基督，当然他就是坐在宝座那一位，不是他坐大卫的宝座，大卫坐了基督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讲到主耶稣不只要降生，不只要生在大卫城，我们要问说他是怎么生，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么这件重大的事情是在哪里宣布的呢？要在大卫城宣布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卫城是在哪里诞生的呢？大卫是在水沟头诞生的。所以我简单的来说，耶路撒冷在哪里生的呢？耶路撒冷是在大卫城生的。大卫城在哪里生的呢？大卫城是在水沟头生的。所以你来到源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句话的影响力是一直到了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的时候，敌人喊话的时候，你看见也是在那个上池的水沟头。所以首先我们要把地理弄清楚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要给弟兄姊妹看一段的纪录片，也不是纪录片， PowerPoint， 那么给大家呢一点的印象，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呢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清楚了。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是假定你现在是站在西伦西谷，那假定你现在是往西看，那么你很自然的，我们好不好这个灯稍微按一下，我想可能恐怕不是很清楚，这个灯太亮了哈，我们恐怕不是很清楚。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哈，这个图呢是考古学家们他们就根据现在考古的资料就知道说3000年前大卫的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么你看见远远看见它是在山上，那座山呢就叫做锡安山，锡安山呢是所有是摩利亚山最南边的一段，最靠近山谷的这一段，所以现在你看有水流出来就流在山谷里面，山谷里面，所以大家看呢，这个山呢是慢慢往上面往上面走的，那一直往上走就到了圣殿山，你看见吧，这个在上面高一点呢就好，你好像看见了圣殿，那就是圣殿山，如果再往北走的话就是哥哥塔山，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摩利亚山呢它是个山脉，它是一块大的磐石，那个山呢是从南到北或者说从北到南，那北边比较高，南边慢慢慢慢低下来，低到快靠近山谷的时候，那一座的小山叫做锡安山，所以要记得锡安山代表得胜者，所以它一定在最低的地方，一定是最小的，是人看不见的。什么时候你说我们是得胜者，什么时候你说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你已经不是锡安山了，明白吗？已经不站在得胜者的原则上，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的将来呢，万山要流归这山，如果万山流归这山的话，那么有一个秘诀，就这个山一定是最低的，一定是最小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整个这一带耶路撒冷的山里面，那么这一座山可以说最小最小的山叫做锡安山。好了，大卫不止在他家里是最小的，兄弟里面是最小的，那么大卫掌权的地方叫做锡安山，他把锡安山拿下来就有锡安的保障，然后称这个城呢就叫做大卫的城，那这个城呢是很小的一座城，或者说是在一座很小很矮的一座山，所以现在大家所看那个山头呢那么就是锡安山，然后呢你看你周围不是有墙把它围起来吗，那个就是锡安的城墙。那么现在的耶路撒冷比这个大得多了，所以大卫的城实在说来是大耶路撒冷最早最早诞生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明白吗？但是整个大卫城呢是从上池的水沟头那里开始的。好，那如果大家最往高的地方看，最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建筑，那个建筑呢应该是我稍微指给大家看，那这一块的地方，这一块的建筑呢应该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大卫的王宫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在这一带，大概在这一带。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王宫啊离开
两个塔很近，
这个左边的塔呢叫做池塔，就是池子的塔，它原因就是因为上面是个池子，然后可以下雨的时候它可以接那个雨水的，是左边那个塔。那右边那个塔呢叫做全塔，全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里面呢，在这个塔的里面有集训权，所以万一敌人打来的时候集训权不受影响，他们仍旧可以来打水的。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它的命脉，那整个耶路撒冷的命脉呢，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两个塔，明白吗？然后呢从这里开始下面就有一个秘密的水道，整个都是磐石啊。那么我们要记得上池的水沟头其实离开这个什么，离开这个离开大卫的宝，大卫的这个宫殿 离开大卫的宫殿已经不算是很远很远了。所以讲到上池的水沟头就指着这一带来说的。好，那么大家看呢，最上面的是圣殿山，然后是大卫的皇宫，然后呢是上池的水沟头，那么然后呢你看这里有个池子叫做下池，是池我再说这个画的现在不是很准哈，按理来讲这个池子呢应该在城墙的里面，那这个是画错了啊，这是画错了。所以呢按理来讲呢这个池子应该在城墙的里面，是最南端最南端的地方。那么大家注意到哈，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些树啊，其实呢这个下面是城墙的底下，就是原来的磐石，是真正的磐石。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水道是从这里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一直到这个希罗亚池子，这叫做下池。所以这个水道呢叫西西加水道，是西加那个时候建的。但是比西加更早的时候有一个水道呢是沿着这个墙往南走的。那么这个水道架着迦南的水道，刚好呢主要是这里所盛装的水呢是从经过这里一直流下来，然后呢水流出来就灌溉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带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再下去就是王的园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哦，对不起啊，这是大卫王宫，这个是圣殿山，这个是所罗门王宫。所以你可以想象所罗门跟苏拉米女骑着马就可以从着这个一直下来，那个这个整个就像国家公园一样，并不像现在我们所想象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水这为什么这一片绿的水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水就是从这个来灌溉的。所以当你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磐石这个上面呢会有一些窗子，那么水呢从那里面就慢慢的就流出来了，就灌溉了整个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叫做上池，这个叫下池。那么当时呢我们叫大卫和他的人是从水沟头进去的。那水沟头是什么地方呢？是这样，当你如果真的沿着这个走的话，你知道这个水流出来，这个水流出来它一定有窗子的，对不对？那么有的地方它上面是有盖有敞开的盖子。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考古学家今天认为说，那么圣经里虽然呢这个敌人呢是把瞎子跟瘸子摆在城门口，那么让大卫不能进去，但大卫呢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迦南的这个水道呢已经好几千年了，那大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非常可能的，就当这个水一面灌溉一面流出来的时候，那大卫到底是个眼睛很敏锐的牧羊人，所以呢他就派人就从水沟头，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迦南的隧道进去。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参观的话，有两条路，你如果从水道从基逊泉这个地方开始的话，一个你就是沿着西西加的隧道就到了希罗亚的池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沿着这个迦南的水道，就是我们沿着池子这个道就沿着这墙一直往下走。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根本是在墙的下面，这个都是石头，真的是磐石，明白吗？那么这个画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池子呢应该是在这个大磐石的最南边，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的，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城的南端是什么，是希罗亚的池子，这个叫下池，这个叫上池。所以讲到上池的水沟头的时候，当然是从这里来，是从这里开始的啊。所以到了这里，如果你站在这个橄榄山上的话，因为是个山谷嘛，所以那个音响那个效果呢，你稍微轻声的说话，对方就能听得见。那尤其呢，我们知道大卫呢是 大卫的皇宫在这里。那么大家还记得，那么大卫到了屋顶的时候，他睡了一天，然后他也不去打仗，那东看西看，结果就犯罪了。那这就是从那个地方，这个就是发生在这一块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到了上池的水沟头，既然能去遇见亚哈斯，就表示离开皇宫是很近很近了。这里亚哈斯听得见这里人说话，那么西西家呢也听见人说话。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到了西西家的年间，那么亚述的军队就来到了挪伯，然后呢他就沿着这个山呢一直往南走，靠近山谷的时候，他就来到了这个附近的山头，然后隔着山头呢就对西西家喊话。那么都是这条路，所以简单的来说，这条路就是西伦西谷。所以整个的城墙是东门，你看这个东门，西门在这一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城，并不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后来耶路撒冷城比这个要大的很多很多。所以呢，我现在先给弟兄姊妹看见，这是，等一下。所以呢，我们先看到的就是上池的水沟，水沟头指这一段来说的，它任何从哪个水沟都可以进去。然后进去以后呢，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那么所以大卫呢就得着那么一个城，所以大卫的得胜是预表基督的得胜。那么基督最后胜过我们这些人，从里面把门打开的，所以我们就好像什么呢，大卫的这座城一样。所以在这大家现在应该有印象了，这个是摩利亚山，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橄榄山，两个山是平行的，两个山中间就是西伦西谷。那么许多的故事你要明白，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你要明白这个地段的故事，那么这样我们对圣经就比较清楚。好，我们看第二个节，第二有两座的大卫城，一座是伯利恒，一座是耶路撒冷。大卫城伯利恒，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原因是因为大卫也生在伯利恒。那么后来大卫呢是在耶路撒冷掌权的，所以他称他做大卫的城，因为他把大卫的宝藏拿下来了。那么请大家记得，如果主耶稣是要降生在大卫的城，那么宣告主耶稣怎么降生的也应该在大卫城。所以就要问说，什么时候大卫得胜了，什么时候大卫得着这座城，他就从上池的水沟头那里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他从来不浪费篇幅的，他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一定选择耶路撒冷的一块地段，那个地段能给我们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教训。好，这个是大卫城在下面。那么现在大家看呢，这个耶路撒冷发展是有一段很长，有 好长的一段时间。那第一个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就是指着3000年前的圣殿，第二圣殿时期就是2000年前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当然就大的很多。那么最早最早是大卫城在这里，你看到吗？那么这个就是基训泉，那么这个就是希洛亚池子，那么大家看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就是那个西西亚的水道啊，大概这样子。然后呢，基大卫城上面叫俄非勒，俄非勒呢就是所罗门皇宫所在的地方，然后在上面就是圣殿山。所以最早的耶路撒冷是这么一块耶路撒冷，但是呢从第一圣殿时期，就是指着从大卫时期、所罗门时期跟西西家时期嘛，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大卫的时期就这么一点，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就变成这么大，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逃难逃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在圣经叫做耶路撒冷第二区，那么就这一块，明白吗？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圣殿时期的。 到了2000年，主耶稣那个时候又扩大了一点，所以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是有下城啊，有上城啊，西律王宫在这里，圣殿山呢在这里，那大卫城呢在这里，西伦西谷在这里，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应该有印象。还有下面一个地图，下面的一张图，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今天耶路撒冷大家记得吗？有四，已经分成四个区了，穆斯林区、基督徒区、亚美尼亚区、犹太人区。那么圣殿山在这里，那然后呢有西安门啦，什么大马色门啦，如果今天去看耶路撒冷的话是这个样子。那么是从粪场门进去的，进到这个圣殿山。那么大家记得这个离开大卫城是不远的，所以要记得虽然今天的大耶路撒冷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最早最早耶路撒冷的诞生是诞生在大卫城，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好，在下面那么今天呢，如果你看大卫城的话，那是个公园，国家公园，所以大概就这个范围，绿绿的范围就是大卫城啊。那么所以这是大卫城主题公园，所以就像国家公园一样，那么所以变成一个可以说可人可以参观的地方。然后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是大卫的宝藏，这个是大卫的王宫。那么今天考古学家呢能够找到这一片墙叫做石基的结构，大概有6层楼高，有6层楼，从山谷下面可以6层楼高，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是这个最少是3000年以上。那么到底这个石基的结构上面是用什么东西来托住的呢？托住什么呢？已经托住2个建筑，一个是大卫的宝藏，一个就是大卫的王宫。所以请记得，后来大卫把大卫的宝藏拿下来以后，就称这个叫做大卫的城。那么今天考古学家所看见的，不过这一片从下面到上面是石级的结构，一样一样慢慢爬上去。那个其实呢，你已经看到了大卫的宝藏，尤其这一块是这一块啊，所以大概你就知道说上是水沟头，那么大卫的王宫和西安的宝藏大概在哪个地方，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近的近的，如果稍微近一点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那个整个的结构。那么有趣在什么地方？有趣就是在这个附近啊，你可以找到一片墙，是什么呢？是这个尼西米那个时候的墙。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讲过尼西米。那么尼西米那个墙呢很有意思，按道理来讲呢，本来这些东西这些房子都是墙内的，但是后来呢就变到墙外去。为什么呢？就因为尼西米的时候，那么敌人就是尼布加尼撒毁城的时候毁得非常的彻底，所以到一个地步呢，到一个地步几乎是很难很难修复它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城墙呢跑到里面来了。好，这叫做石基型的结构。好，在下面。好了，那么这个算城墙里面，算大卫城。这个城墙外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西罗亚村子。所以这是敌军的营垒，就是说他们已经到了挪伯，挪伯其实就是橄榄山。不过这是橄榄山靠近什么？靠近山谷这一段。所以你可以想象的，亚述大军呢可以压境，就密密麻的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其中一个就是亚述王的仆人就向谁喊话呢？就向这个西西家喊话。那么这两个中间是隔一道山谷的。那我再说，今天呢大家知道这是个村子，所以阿拉伯人晚上讲话的声音在这边都可以听得见，非常的清楚。因为那个整个的地形就好像好像什么，好像罗马西园一样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那么好，那么这个现在就是这今天的村子，你看到吗？那么现在这边所在的就是西安山，那么这个就是山谷了。所以你看这是山谷，所以有车子啊，有人走过的地方。那么当时呢可以想象到，那么以赛亚呢就走在这条路上，从上面慢慢往下走，从这个上世的水沟头慢慢往下，一直走到王的园子。 那就是走到所罗门他那个花园的地方。所以这个一路上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的景色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不过现在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的话，你最少还可以看见这些景象。那么你把这些所有的房子拿掉，你就可以想象当时亚述大军怎么样来到这一带地方。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城里面有西西家还有百姓。那么从我们昨天读的36章37章那个场景，就是这个场景，我想看得很清楚的。好，在下面，那么这个是近一点的，给大家看这个池子塔跟水泉塔啊。这个池子塔上面呢是雨水，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水就沿着墙往下流啊，这是池子塔。那水泉塔呢，就是人可以到里面，从那里进来下面来打水。那么然后呢，从水泉塔那么一直连到下池，那么这就是后来西家的隧道啊，这也圣经也提到西家的工作。好，在下面，好，那么这个稍微说一下西家的隧道啊，一个是基训泉，对不对？这是大卫城，所以一直流到拜占庭时期的希洛亚池子。所以在2004年以前，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的话，你是到了希洛亚池，但是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希洛亚，你完全弄错了。所以2004年以后，那么现在这个池子才真正是主耶稣时候的希洛亚池子啊。所以呢，这个叫做西西家的水道，可是呢有一条的隧道是迦南隧道，现在是干的，但那个时候不是。那么迦南的隧道就是那个水沟头，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大卫呢是从这个水沟头里面进去的。那不要忘记啊，基训泉是整个发源的地方，所以你晓得等到所罗门被膏的时候是在哪里被膏呢？在基训泉被膏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大卫的宝座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所有坐在大卫宝座如果受膏的话，是在哪里受膏呢？在基训泉受膏。那基训泉受膏非要谦卑不可，因为你不能坐马进去，坐马一定进不去的，所以只能坐小驴子进去，一定要很谦卑进才可以。所以所有登上大卫宝座的，他都要知道说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那么这个是基训泉。所以沿着这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一直到下池，上池下池连起来的这个就是水沟头。那么不要忘记大卫就是从这里进到里面去，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的。好，那么在下面，这个就是最近2004年以后发现的希洛亚池子。那么这个池子就很大了，大概可以容纳3000人。所以如果有人要问说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怎么会有3000人受浸，在什么地方受浸呢？那有可能是在希洛亚的池子，因为这个的确到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个池子。好，在下面，那么最惊人的发现是什么呢？就是从希洛亚池子如果往圣殿去的话，他们找了个台阶道上行的台阶道。那么这个是个错觉啊，因为这个上行呢给你感觉好像有盖子，其实没有盖子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盖子，而且当时不是这么窄，是很宽很宽的。那么你注意到哈，这里的台阶道是长一点短一点，长一点短一点，所以你不可能在上面跑的。所以他们唱上行诗的时候呢，多半在这里唱，然后短一点再长一点，再短一点再长一点。那么这一条路发现了以后呢，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瞎子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到希洛亚池去洗一洗，他在圣殿里面遇见主，然后他就跑到希洛亚池子。所以肯定的一件事，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的话，你就会走一段的路是当时瞎眼走过的，不过你和他刚好是相反的方向，他是往下走，你呢是往上走的啊，所以这是现在考古学家找到的，在希洛亚池子附近，还有在下面。那么按道理来讲，应该可以一直挖挖挖上去，对不对？但是现在很难呢，因为上面 都是有人家住在那里，尤其是巴勒斯坦人住在那里，所以呢你不可能一直挖上去，所以台阶道你不可能一直挖，挖到圣殿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能够挖在石阶道底下的地下水道，水下水道，那么这个水道呢是一直可以通往圣殿山的，大概有600公尺。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等一等我们读第八章就会明白。因为我的百姓，主说我的百姓既然厌弃希洛亚缓缓的水流，所以神呢就让洪水冲来。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人弃绝主耶稣是缓缓希洛亚缓缓的水。这个希洛亚虽然水是缓缓，但是可以开我们的眼睛，你只要到希洛亚池子一洗，眼睛就明亮了。但是呢当时人弃绝我们的主，所以神就让洪水冲来。那当时的洪水不是亚述，当时的洪水当然是罗马。所以等到罗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地方去了，他们只好躲在这个下面，他们觉得这是很安全的，而且他们希望这里有一条路可以一直可以通到耶利哥去，他们希望这样，结果后来他们找不到那条路。但是没有多久，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以后，结果这条路呢就被人发现了。因为什么？当时那些革命的人呢就躲在里面，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他就跑出来，就从慢慢慢慢就往着北走，就从圣殿山附近就爬上来，一爬上来就给罗马兵丁抓到了。然后罗马兵丁才知道说，哦，原来底下藏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个隧道里面很多的锅碗瓢盆，就证明说当他们当时落难的时候，其实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好多人呢就躲在这里。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台阶路就把它敲开。所以现在如果你大家去到耶路撒冷，你会发现那个台阶路是被敲开的，是强力敲开的，然后人就从里面被拉出来，那有的人当然就就地正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以色列一段非常悲惨的一段历史。所以等到这个隧道啊真的打通了以后，是从希洛亚池子里一直通到山上，一直通到黑这个圣殿山的，大概有600公尺。所以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考古学啊就招待政府的政要，大概30个到40个，包括拿丹亚胡什么这些人在里面。那因为这些人他们懂得历史啊，所以他们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一面走一面哭的，因为他们想到那果然70年的时候，你看他们的人真是惨遭涂炭。那现在要记得这一段的故事是谁来解释的？是以赛亚来解释的。我的百姓既然厌弃希洛亚缓缓的水，所以神就让洪水冲来。那这个很清楚就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们悲惨的遭遇。所以这个是最近考古学家能够找到的地方。那么如果大家下一次有机会去耶路撒冷，那你不只要求要参观这个公园，要参观这一段，不错，整个的大卫城，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求从希洛亚池子一直走到山上去，那是值得的，不过很辛苦很辛苦啊。所以但是呢这实在是很值得的一条路。到现在我们知道说果然，因为那个时候啊所有过节的人他们都在这个什么都在那个希伦西谷搭帐篷，然后第二天早晨他们就进城，一定到了希洛亚池子，他们先洁净自己。那么他们下了接近上来以后，那么他们就沿着那个台阶路是一直走到圣殿，就来到圣殿来朝见神。所以呢这个是现在考古学家所以能找到，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读这段圣经是很有帮助的。在下面，那么刚才所看见台阶道呢好像是关闭的，对不对？这个不是，是露天的。就当时的露天呢，你看那个街道应该这样上去的，那两边的也有电呢，也有什么，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还有，那么这个就是 你记不记得我们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那这是考古学家今天能够找到的，原来在那个西安山磐石底下是个秘密的水道。那么整个的地图呢，应该这样的地图。但这个就解释了诗篇诗人所说的我的全源都在你，因为个个都在这里生的，明白吗？所以严格说来呢，整个耶路撒冷是在这里诞生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城是在这里诞生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从这里进去，所以所有坐在大卫宝座都要在基训权受膏才可以。那么如果要宣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如果基督是生在伯利恒，那么基督怎么降生，当然应该在大卫城宣告，所以刚好就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么这个印象我想应该是很深刻的。好，在下面讲到漂白布的漂布地的大陆，这什么意思？从基训泉到罗街泉有两个泉，这两个泉呢大概是600公尺的样子。好了，那么大家知道这个谷叫做西伦西谷，这个叫做中央山谷，这个叫新顿子谷。那么这个三个谷围绕的地方可以说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也是亚热带植物长得最好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读歌颂之歌读到第一章读到第二章开始的时候，那个场景应该就这一代的场景，这一代的场景。那么要记得这一代为什么能像国家公园一样呢？主要是因为有基训权。那基训权当然是饮用的权，可是呢真正用来灌溉的就那个池子，很清楚，所以灌溉整个这一带。但是这里呢刚好也有一个罗街泉，刚好是在同样的一个西伦溪谷上。那么这两个泉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罗街泉为什么这个叫做漂布地的大陆呢？因为这里有个泉，那么在这里呢他们是漂白布的时候都在这里漂白的，所以他们一定漂布白布的时候一定用脚去踩，用小朋友脚去踩的。所以从基训泉一直到罗街泉这条路叫漂布地的大路，明白吗？本来衣服不是白的，你要把它漂白了。那么这个是在罗街泉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当所罗门要做王以前，你记不记得他有一个兄弟要篡夺他的位置，结果就买了约雅的许多人的心，结果他们在罗街泉呢就要宣告做王，你记得吗？他们是在罗街泉做的事。可是那个时候呢整个故事急转直下，因为大卫知道了，所以大卫呢就让人去告所罗门。所以等到所罗门在基训泉被告的时候，可以说欢声雷动的时候，在罗街泉都听见了，他们才知道说大势已去了。为什么这里有人要篡夺所罗门呢？因为所罗门是白的，他大卫的宝座他当然是白的，但有人篡夺所罗门表示他不是白，他要漂白才可以，所以明白吗？所以一个人本来是黑的，漂白他不是白的，所以呢一个真的是王是所罗门王，一个是假的，是假的和他敌对的。所以很清楚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因为当主耶稣真的坐在宝座上真的是王的时候，希律也做王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你若读圣经了，有基督一定有敌基督。那么同样的就在这个山谷叫做西伦西谷，在这个西伦西谷最北的地方高的地方，你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树上。然后如果沿着这个西伦西谷到了这一带新顿子谷这个地方，也有一棵树，有一个人也吊在上面，那个人就是犹大。所以是两棵树，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一个做了我们的救主，另外一个也挂在树上。所以在这个西伦谷上有两棵树，也有两个宝座。所以讲到上池的水沟头， 漂布地的大陆。那弟兄姊妹，圣灵的话，圣灵所讲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不管讲的主耶稣要道成肉身，而且他道成肉身以后，在马太福音里面你所看见的故事，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耶稣就开始流亡了。所以就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在大卫的时候，你看见有人有另外一个王坐在宝座上，就是扫罗的。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另外一个人好像篡夺他的位置。但是最后你看，同样在这条路上，那么你看见最后的得胜是什么呢？乃是在西安的是得胜了。所罗门呢，果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好了，我想关于这个影片，关于这个投影片呢，我们看到这里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灯可以再恢复。那么现在呢，我想应该我们可以回到第七章了啊，对，回到这个以赛亚第七章。那么我想现在我们不对于整个的地理啊，我想应该是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当以赛亚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到底基督怎么降生，怎么道成肉身？他不只生在大卫城，而且当他宣告他的时候，要记得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那一位。大卫怎么得着这座城？大卫怎么得胜？就是基督的得胜。所以如果没有大卫的得胜，就没有大卫的城。所以如果大家明白那个整个的背景，你就晓得为什么圣灵特别讲一句，加上一句话，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陆上。那么这个不止故事发生在亚哈斯，这个故事呢也发生在西西家。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是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看一看这个以赛亚这里的故事。这个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那当然迎接亚哈斯要对他说一番话，那这番话是安慰的话。所以呢，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意思就是说，虽然亚兰王要来侵略你，虽然呢亚兰王是联手北国来欺负你，但是你不要害怕。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必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所以这是那个背景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亚哈斯他受了个威胁，那个威胁呢是什么？就是亚兰联手北国要来欺负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以赛亚说安慰的话。那趁这个机会呢，你知道以赛亚就劝亚哈斯。所以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所以如果你向神求一个兆头，就表示你依靠神，对不对？但是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看非常的属灵，他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好了，当时以赛亚，神告诉以赛亚要让亚哈斯求个兆头，因为趁这个机会呢，神要告诉他，今天呢，在亚哈斯的算盘里面，亚哈斯的筹算里面，亚哈斯所想的是自己的位置保还是不保。 他忘记了他所坐的宝座不是他的宝座，他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我再说，南国跟北国不一样在哪里？北国是换了好几个朝代，南国只有一个朝代，只有一个王朝，所以南国只有一个宝座。在北国不是亚哈家的宝座跟耶罗伯安的宝座就不是一个宝座，因为后来他们篡夺的嘛。可是不是，可是南国很明显的在神的心目中，如果讲到权柄的话，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人有权柄，那就是基督有权柄。所以只有一个宝座是基督的宝座。所以如果要有一个宝座来预表基督的宝座，来象征基督的宝座，当然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亚哈斯眼睛瞎了，他只看见说他受了许多的攻击，他只看见说他很危险，他忘记了他所的权柄乃是代表的权柄，这个宝座根本是借来的，明白吗？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受攻击的时候，当我们为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亚兰来为难我，或者以西以利这个以利，或者是以这个以色列来攻击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亚哈斯有亚哈斯的打算。为什么他拒绝要一个兆头呢？因为很清楚的，他知道说只要那个时候他能够向亚述进贡，只要和亚述做朋友，他只要能够依靠亚述来的朋友，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换一句话说，是谁能够坚定他的宝座呢？是亚述能够坚定他的宝座。他忘记了所有一切故事的来源，所以要记得，就是当亚哈斯他觉得他的宝座开始摇动了，那所谓他的宝座开始摇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现在大卫家开始摇动了，现在大卫的宝座开始摇动了，因为有人要来侵略，要来打他们，明白吗？所以慢慢久了以后，起头是借来的，起头很谦卑，慢慢这个人就变成权柄。所以慢慢的他就用想尽各种的办法，怎么样来维持他的权柄，怎么样来巩固他的宝座。那么这个就是亚哈斯所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赛亚知道说不能勉强，所以这个时候以赛亚说，大卫家他就不是向谁说话了，不是向亚哈斯说话了，是向整个大卫家说话。大卫家什么意思？大卫家严格说来指的大卫的王室来说的，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都是大卫家的人，都是大卫王室的人。所以要记得，现在这个兆头是对着大卫的王室来发出来的，明白？所以等到大卫家开始摇摆，等到大卫的宝座开始摇晃的时候，那么亚哈斯的办法呢，是要和亚述联手。但是神有一个办法，神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能让大卫的宝座能够稳定的话，只有一条路，只有没有第二条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以赛亚他不再是对亚哈斯说话了，他是对大卫的王室说话，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明白吗？所以所有坐在大卫宝座的，你们通通要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大卫的宝座可以到永远呢？后来历史证明说，大卫可以所罗门，然后一直下去，最后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今天以色列人都回到他们的故乡，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所以是不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没有成功？是不是那个约不是永远的约？神明明对亚大卫说，你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到底大卫的约能不能成立，到底大卫的宝座能不能坚固，现在的问题是，神说的话到底算不算话？就对人来说，你看你是摇摇晃晃呀，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依靠车，依靠马，依靠亚述，或者依靠这个埃及，那最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所以你看见没，当人在那里起头，好像那个权柄是借来的，起头非常谦卑啊。如果没有做代表权柄，你看不出一点骄傲来，我好像什么都算都不值得，非常的谦卑。但等到一旦弟兄姊妹你真的坐在那个宝座上，你慢慢忘记了那个权柄是代表的权柄，那是借来的。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人是权柄，只有神是权柄，基督是权柄。所以今天在家里面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是做神代表的权柄，为什么？是借着这个权柄能叫我们孩子能够长大的。所以你借来的权柄不是叫你糟蹋你的儿女，不是叫你的儿女受苦，不是的，是要叫他们健健康康的长大。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我们这些坐在大卫宝座都是摇摇晃晃的，清楚的很。那么到亚哈斯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当以赛亚安慰亚哈斯，亚哈斯不接受安慰，好了，不接受安慰，那么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如果真的大卫要宝座要到永远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是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等到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真的生在大卫的城，那才真的是大卫的王，是他要做大雅各家，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不解决我们的罪，不解决我们的肉体，把权柄放在肉体的身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把刀放在母亲的手里可以是一副很丰富的晚餐，但一把刀放在孩子没有成长长大的孩子，可以把自己砍伤了，也可以把别人砍伤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讲这种话为什么要在大卫城？为什么要在上世的水沟头？因为这都是故事的开始，因为这一切都给我们看见，你追根究底要追到什么？追到基督才行。因为连大卫的宝座，连大卫的得胜，连大卫的经历都是根据将来的基督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所以现在什么意思呢？现在要回归根源，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忘记了，当你读预表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的得胜，你看见大卫的城，你看见大卫有权柄，但是不要忘记大卫的权柄是基督的权柄，大卫宝座的根据乃是基督的宝座。那么弟兄姊妹，基督怎么登宝座的？很清楚的，他来到地上降世为人，他不是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而取了奴仆的样式，谦卑到地步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许多人讲权柄都是争来的夺来的，都以为是地位的，不是。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所有的权柄都是借来的。什么时候你摇摇晃晃，什么时候人挑战你的权柄，那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就像亚哈斯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以赛亚的时候，就像西西家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兆头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为什么童女怀孕生子？因为神老早有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做人类的救主，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那不止如此，那么等到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因为她是从圣灵怀的孕，所以要给她起名叫什么？叫以马内利。所以哪里有童女怀孕生子，哪里就有神与我们同在，叫做以马内利。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预告，这个预兆呢，或者这个兆头呢，就很清楚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等到主耶稣真的降生以后，真的实体来到了以后，真的权柄的实体来到的时候，你现在还知道说，大卫的宝座不过是影子而已。那么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够存到永远？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启示。所以请记得，当你读历史，是亚哈斯碰到的是亚述，西西家碰到的是亚述，在亚哈斯的时候向亚述靠拢，在西家的时候向还有他的后裔向埃及靠拢。但是很清楚的，主一再要给他们看见属灵的意象。你如果光是看见历史，光是看见预言，你得不到解释的。所以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好，说到这里的时候，现在这个翻译有很重要的关系，很重要的关系了。那么现在大家看了有很多的翻译本，为什么我们喜欢和合本？那和合本到现在也是圣灵的工作，是唯一的圣经是可以大家一同能念的。在美国不行，美国你有你的版本，我有我的版本，不可能说我们同声来念一段圣经，不行。那只有在华语的世界里，尤其大家都用和合本的时候，你看见不管怎么样大家能够同声来读它。那和合本有一个很特点在哪？和合本就是它非常忠实于原文。所以很简单，弟兄姊妹，今天你到书店去看哪一本参考书对以赛亚书有帮助，你只要看他相信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如果告诉你这是以赛亚第一本书，或者他是从第四十章开始，你就知道他重在第二本。那弟兄姊妹，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整个的来源。那么还有，你怎么知道一个译本是好的译本？你就要看他这一节第七章十四节是怎么翻的。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有的翻译本，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必有闺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闺女呢，比跟童女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又有一点一样，所以是模棱两可的东西。但如果你问，你如果真的问拉比的话，问犹太的拉比，你说希伯来原文到底这里的童女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所有懂得希伯来我会告诉你，那我相信这是对的。就是根据原文呢，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翻译是童女，另外一个翻译呢是少妇。所以当你看见一个词有几个不同翻译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哪个翻译是对的呢？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明白吗？所以这里说你们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如果是兆头就不是天天发生的事，天天发生的不叫兆头，对不对？所以现在如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那是天天发生的事，你不叫它叫做兆头。所以根据上下文呢，很明显的不错，这个词在原文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但是根据上下文呢，就一个很清楚的，这个一定是指童女来说的。那么好了，希伯来文呢，这个童女这个字有两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但是感谢主在哪里呢？就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这段话很明显是引以赛亚书的话，对不对？但是以赛亚书是希伯来文，马太福音呢是希腊文。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童女只有一个意思，没有两个意思。所以明白吗？如果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的话，我们可以非常100%的有把握，这里的童女本来就是指着童女说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有一天主耶稣不只是降生在伯利恒，而且跟就在大卫城里面，就在上池的水沟头，你知道以赛亚宣告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什么时候你看见这件事发生了，你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明白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七章。那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一点点看，我们很快的就要跳到第八章。那么当以赛亚说那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那个地段在哪里呢？就是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但是你看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很明显的他怎么说呢？他说看哪、啊、我与耶华所给我的儿女。所以很明显呢，他带着他的儿子，先是在上池的水沟头，他慢慢慢慢的就往什么地方，就漂布地的大路上去。所以一路上，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他一路往下走的时候，一路从基训泉一直到罗街泉，明白吗？那么从这个泉到那个泉，而且从大卫的皇宫一直到所罗门的园子，那么一直如果往下走的话，那么一面走一面就看一些场景，那根据那些场景，很自然的他就说了一些话。比方说你来了第八章，下面怎么说呢？他是第六节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他带着他儿子从上池的水沟头，然后就沿着那个罗，沿着那个东墙，那么明明看见说在那个墙的下面就是磐石，这个磐石的里面有一个隧道叫做迦南的隧道，那么你记得那就是水沟头，那个就是大卫怎么进到大卫城里面去的，那么也很明显的那个上池的雨水就自然的就经过了这个水道，然后从窗口就漫出来了。所以当你慢慢往下走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就看见了希洛亚缓流的水。在这个时候一面走一面以赛亚就说预言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当他看见那个希洛亚缓流的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所以弟兄姊妹，到底这个以赛亚是有属灵的，也是有，他是有时间的望远镜的，他能够看见将来有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匠人就弃绝了这块的石头，因为他们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缓流的水是厌弃不得的。如果你咽气缓流的水的话，如果你生来是瞎眼，你眼睛怎么会得到医治的？你眼睛得到医治，就是因为你到希洛亚市去一洗，眼睛就看见了。所以明白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路上往南走的时候，一路上就看见什么呢？就看见希洛亚缓流的水。那么这个时候，也许以赛亚有用时间的望远镜可以看见那天的晚上，当我们的主耶稣从这个最后的晚餐出来，当他离开那个小楼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唱着诗出去的。他们往哪里去呢？他们是往橄榄山去，是往科西玛尼园去。当他们要往橄榄山去的时候，一定经过希伦溪谷的。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有个习惯，要唱诗篇113篇一直到118篇。那么到底他们唱什么诗呢？我们知道一定是诗篇113一进到118。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等到他们真的走在希伦溪谷，慢慢要爬上这个橄榄山，要爬上科西玛尼的时候，那天晚上是月亮月光的晚上， 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主和门徒们一同唱诗，他们很当然很自然，大概在那个时候唱到诗篇118篇。那么唱到诗篇118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感觉像我们的主感觉那么深刻的，因为里面有一句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原来有一个背景的，当初他们盖所罗门圣殿的时候，那么当然有匠人了，那个匠人就是圣殿的匠人，他们知道石头应该摆这里摆那里，所以起初他们找到一块石头怎么摆都不对，所以呢这个匠人就把它弃绝了。那么怎么弃绝的呢？觉得摆在圣殿山是多占位置，所以我们应该从圣殿山把它推下去，所以他们自然的呢就把那个石头呢就往下推，最后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呢就埋葬在什么希伦溪谷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啊，当我们的主唱着那首诗走在那个希伦溪谷的时候，那么尤其想起这些的背景，尤其想起诗篇118篇，它里面当然有很深的感觉。他现在走在希伦溪谷，他实在说来就是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好了，等到圣殿快盖好的时候，这个匠人呢发现，哎，不知道为什么就缺了一块石头，怎么摆都摆不，怎么样都不可能填满那个空间。最后忽然想起来，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当时我们觉得有一块石头多余的，我们把它不是把它推到谷里面去吗？应该那就是我们所要的石头。所以呢他们就派匠人就到山谷里面去，然后就把那个石头推推推推，一直推到山上，就果然放在这个圣殿快完成的时候放在上面，果然圣殿完工了。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表。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主真的被弃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三天三夜果然是在地心，果然在山谷里面，但第三天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把那个石头就推推就推到山上去，所以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彼得就讲了这一番的话？为什么呢？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个建筑不是指着圣殿，那个建筑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先知以赛亚走在那个希伦溪谷上，他当然会想起将来那个故事，他当然会，他因为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看见说基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水涌尽了，也就在那个时候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你看见吗？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欢流的水，那当然所有长江大河都比希罗亚欢流的水要好得多。你想想看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希罗亚欢流的水，巴比伦呢是长江大河，是尤法拉底河流过整个的城，何等的壮观。当然所有的人厌弃欢流的水，他们忘记了他们都是瞎子，他们忘记了就需要到希罗亚池子一洗他们眼睛才看见的。那既然如此，神就成全他们，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他们会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们忘记讲的牧人不光是大牧人，他还是好牧人。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大牧人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书信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牧长，是首席牧人，他要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讲的牧人一定是三个加在一起才对的。所以诗篇23篇前面有24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圣经没有说我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没有，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所以我们只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然后第二十四章，众臣们那头都要抬起来，永久的门户，特别执着这个面对的橄榄山的金门来说的，所有的门户都要抬起来，第四都要开起来。到了那一天，金门要打开，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神，荣耀的王要进来。到那一天，我们的首席牧人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要迎接我们，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但是很可惜，他来了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却不接待他。他们会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们把牧者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在以赛亚的是亚述王，当他到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就是罗马，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镜像。那个镜像就指着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考古学家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下水道里面那个悲惨的光景，就应验了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了，这是指着后来主耶稣降生以后的情形。但是呢，很稀奇，这也解释了前面一段历史，对不对？你读到39至36、37的时候，你知道是一夜之间18万5千人，你看见那些亚述人就这么死横尸遍野。到底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考古学家给我们一点的hint， 给我们一点的建议，如此而已。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的确是大能者把那个树砍伐下来了。那么弟兄姊妹，那是历史也是预言，不是吗？但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保守了那个镜像？所以你读到这里就很清楚了。怎么说呢？第八节，因为他们弃绝这缓缓的事，他们看不上神的旨意，明白吗？他们宁可依靠亚述，结果神就让亚述的水冲来，而且漫过一切的水道。稀不稀奇？耶路撒冷底下都是水道，都是秘密的水道，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犹大所有59个坚固城都在河水的底下，直到镜像。所以现在只剩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像脖子一样，整个人只有脖子是在洪水的上面，所有整个的身体都在洪水的下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解释在哪里。因为前面明明讲的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马内利。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这里有一块地是属于以马内利的。如果这块地是以马内利的，这就是整个历史的解释，明白吗？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这块地，如果主耶稣有一天他不光生在大卫城，而且他要在耶路撒冷掌权，那么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说虽然历史不管怎么演变，虽然将来预言不管怎么演变，但神对待那块地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一些属灵的原则的。如果这块地是个不平凡的地，如果这块地是西西家地或者是亚哈撒地，那么没有解释。你有历史但是没有解释，但是现在有个解释是什么？下面怎么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块地是属于以马内利的，而且以马内利只要展开的翅膀，它就遍满你的地。 他的同在到哪里，他的地就到哪里。这块地要蒙保守，为什么？虽然有一天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有一天你看见他一定要回来。如果耶路撒冷没有回来，如果这个伯利恒没有重建，那么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如果耶路撒冷没有重建，主耶稣怎么可能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呢？所以请记得，这块地只要是以马内利展开翅膀所遍满的那块地，那块地是根据神旨意的。你可以经过历史的糟蹋，你可以经过许许多多的沧桑，许许多的变化，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神的旨意不会改变。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有一天主耶稣要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他要被推到耶路撒冷城门外去为我们受苦的。所以请记得，所有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全的，主耶稣当时来到地上，他脚所经过的地都是以马内利展开翅膀所遍满的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了解释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要看守他眼中的同人。他不是因着西西家的失败或者得胜，他也不是为着亚哈斯的失败，他是为着他儿子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要记得一件事，许多时候我们只注意环境，我们只看见一些事情，我们也读历史，我们也读预言，我们忘记了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一定要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诞生的地方，一定要在大卫城诞生的地方，一定要到大卫进到这个 大卫城的地方，从上池的水沟头进去的，从里面打开的大卫得胜的地方，大卫掌权的地方，也就是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地方。因为主耶稣最后是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他道成肉身，当他把翅膀展开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也到了加利利，也到了约旦河外。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才知道有一块地叫做以马内利地。以马内利这块地是因为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了，他就遍满了他的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是非常清楚了。所以你看下面呢的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被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看见为什么那么有把握？为什么亚述从远方来？为什么列国来？他们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以马内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普通我们读到这段圣经，我们只知道这是预言，讲到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讲到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如此而已。但是我们忘记了和当时的历史和当时的预言发生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解释了后面的历史，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你看见吗？砍伐那个大能者就砍伐那个树，原因很清楚的，也不是，也可能，当然可能是因为当时他们打了拉圾，结果带来了像鼠疫一样的灾难，这都可能。但最荣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以马内利这块地是将来主耶稣怎样是大卫双城的故事，也是基督双城的故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当以马内利展开他的翅膀的时候，他到什么地方，他的同在就到了什么地方。所以这是第八章。好，现在我们很快到第九章第一节。当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面见幽暗， 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翰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段圣经还熟悉吗？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不是引了这段圣经吗？当主耶稣就是以马内利，是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一位，当他到了加利利，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很明显的就引什么以赛亚第九章的话。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就等到我们的主真的降生在伯利恒，等到我们的主真的道成肉身，他展开的翅膀，当他到加利利的时候，你看见吗？整个加利利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加利利是被人藐视的，所以这么说呢，他说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所有十二个支派的人都藐视什么呢？藐视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那块地。什么地呢？那块地就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们都看不起他。原因很清楚的，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只有耶路撒冷是属灵的，那外邦呢，可以说这个加利利呢，他们根本不熟悉的。所以稀奇不稀？你如果到了加利利，你就会喜欢打鱼了。你打鱼的话就很有讲究啊，比方说今天在加利利的海至少有25种的鱼。可是很稀奇，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啊，这犹太人压根就不喜欢打鱼，换句话，他们从来不喜欢加利利的，明白吗？那为什么呢？你只要看一个鱼这个字就可以了。在旧约里面，鱼这个字只有一个字，从最小的沙丁鱼一直到把约拿吞到鱼肚子里面那个鱼，同样一个字，明白吗？就一个字。所以什么意思？对于在加利，对于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觉得加利利是不属灵，加利利是属于外邦地。后来果然没有错，后来我们知道外邦这个加利也被外邦人拿去了，就被掳以后也被外邦人拿去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自从以色列被掳以后，你看那些人呢，外邦人就进到加利利去，所以当然犹太人更不能去了。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到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着荣耀。所以稀不稀奇，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100年到200年，忽然间加利利蓬勃起来了。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有一场民族独立的战争，那战争的结果就把外邦人就赶走了，就把所有加利利人就赶走，又加利利变成真空了。那真空怎么办呢？他们一定想办法要把它填才可以。那没有人，当那已经回到以色列人，没有人再愿意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向什么在巴比伦那些还留在巴比伦人招手，希望他们能够回来。那时候希律呢，在约旦河外有一块地，很吸引人的。他说，任何人只要住在这一块地上，可以多少年不要睡的。那么当然呢，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回来，他们先是住在约旦河外，在巴山那个地方。所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才有约旦河外的犹太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犹太地是靠耶路撒冷，其实不是的。那为什么约旦河外犹太地呢？就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200年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真空的嘛，所以现在呢要把那些邀请回来，所以有的人从约旦河外慢慢的就来到了加利利。那其中有一家就是主耶稣的父母，肉身的父母，就是约瑟，他们就来到了拿撒勒。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主耶稣呢，他就生在拿撒勒，但是他工作在加利利有一年半之久，他在加利利，以加利利做他的中心。所以很稀奇，只要他到哪里，以马内利的翅膀就到哪里。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圣经说，那些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外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了荣耀，开始发光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多人就开始打鱼了。 所以主耶稣就碰到好多的渔夫，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打得人如同得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才有四福音的故事。所以讲的四福音，为什么加利利一直提加利利加利利加利利呢？很清楚的，因为以马内利的翅膀飞到那一带去了。那么那一带是什么地方呢？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加利利是怎么样一块地。原来加利利地是火山区，因为黑门山火山爆发了，所以就造出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湖。加利利湖呢，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那么想想看，如果这个区是火山区的话，这个周围当时一定是被火山的岩浆一定流下来，那火山的岩浆都是黑的，是不是？那么那些土壤，那些慢慢那些结晶了以后，那些石头呢，通通是黑的石头。然后那些石头呢，如果风化了以后，就是咖啡色的，明白吗？那因为经过火山，经过地震，然后经过工作以后，那你看那个每一个泥土的颜色都是什么？都是咖啡色的。那一个咖啡色，根据物理的现象，我们知道说，你越是咖啡色，越是深的颜色，越容易吸取太阳能。所以所有在加利这一带所出产的农作物都是最早最早成熟的。那么如果出熟的果子，第一个一定先送到耶路撒冷，送到圣殿去。那如果你问当时的祭司，你说那些上好的出熟的果子从哪里来的，他们一定告诉你说，从加拜农，从格拉逊，从波塞达来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带的泥土都是火山爆发以后的泥土，经过神不知道多少年的工作变成好土，所以很容易吸取太阳能。所以等到这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结果30倍、60倍、100倍。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的主耶稣讲那段故事的时候，他是以这个来做背景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那这是泥土，石头呢就不同了。石头是哪里盖房子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如果拿一块一块黑的石头来盖房子的话，如果你站在山上，这些人不是住在死荫之地吗？这些人不是在黑暗里面吗？一点都没有说，字面来说，因为火山区的缘故，所以加百农的石头、波塞大的石头通通是黑颜色的。那么那一带，如果你们看，我们曾经参观过一个会堂，全部都是黑的，我们就可以想起第一个世纪是什么样的房子。所以鹰啄以实玛利展开翅膀到了加利利。所以我们的主用1.5年的时间在加利利工作，所以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我们的主就在以马内利地开始工作了。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以马内利地飞翔在耶路撒冷，到了马太跟马可，你看见说这个翅膀就来到了加利利。你到了路加福音，从9章到19章，就是约旦河外，只要以马内利到过的地方，展开翅膀的地方，就遍满你的地。所以感谢主，这些就变成主的工厂了。所以下面第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我们很熟悉了，我们每次读到道成肉身只停在第7章， 还有第八章。第八章告诉我们他怎样被弃绝，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到了第九章给我们看见他的翅膀所到的地方，这就是四福音所记载的地方。然后给我们看见他最后怎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弟兄姊妹，大卫宝座的城一定是大卫的城，所以大卫双城记就变成了基督的双城记。现在回过头来，你就能解释当时的历史和当时的预言。果然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只要看见他的荣耀，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很艰难，被十字架非常的困难，但如果你看见他的荣耀，弟兄姊妹，主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好了，因为我多用大家五分钟，所以我们你回来可以晚五分钟，所以大家可以三点三十五分回来，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先有点祷告。